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陈路加传道。在这里我特别祝大家圣诞节快乐。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你人生当中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过圣诞节是在刚刚读大学的时候。那个圣诞节呢，我自己的心情非常的低落，心里觉得非常空虚，也非常的茫然。可能是因为听到圣诞歌曲的缘故，我心里边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决定去教会看一看，或许呢在教会里边心情能够好一点。我于是一个人冒着严寒，吭哧吭哧的骑着自行车，骑了半个多小时，一路骑到一个教堂去。到了教堂门口，发现很多人在那排队，我心里就想，人这么多应该还不错，没有白来。我于是跟着人群排队进到教堂里边，一路听着圣诞的音乐，随着人群走进教堂。但是当我进入大厅里边的时候，却非常的失望，因为看到教堂里边根本没有人在做礼拜，也没有牧师讲道，没有人在唱诗，只是在讲台上放了一台录音机，里边放着圣诞的歌曲。所有人进到教堂里边只不过是绕一圈就出来了。那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在圣诞节去教堂，却完全没有能够了解圣诞节到底是什么意义，到底在庆祝什么，更不要说去认识耶稣，甚至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碰到，就这样失望的回来了。弟兄姐妹，圣诞节差不多年年都在过，圣诞节的故事呢我们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圣诞节相关的经文大家都会背了，但是当我们在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是否注重里面的信息，我们是否也在传扬其中的信息？那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一章67到79节。我盼望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重新思考圣诞的意义。这段经文是施洗约翰的父亲祭司撒加利亚的一段预言。撒加利亚和他的太太伊丽莎白呢，一直都没有孩子。当撒加利亚在圣殿当中服侍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他的太太伊丽莎白会生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就是未来的施洗约翰，并且这个孩子呢，不是一般的孩子，他会有先知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会是一个开路先锋，他未来会行在那将要来临的救主前面，为他预备道路，预备主的百姓。但是撒加利亚却不相信天使的话，也就是因为他的不信，他变成了哑巴。等到孩子出生，当他的孩子施洗约翰出生以后，别人问他的孩子该叫什么名字，他的舌头就舒展了，开口讲话称颂神。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讲了这段预言，预言将来要成的事情。这段预言可以说是对耶稣降生的意义最好的一个注释。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会看到三点将要发生的事情。第一，信实的上帝会要实现他的应许；第二，慈爱的上帝救赎他的百姓；第三，悔改的罪人回到上帝面前。首先我们来看，信实的上帝就要实现他的应许。在1章第70节说，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其实在整个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整个国家都活在那种痛苦与不幸当中。在主耶稣来到地上的几百年前，犹太人就亡国了。公元前722年，北国被亚述所灭。公元前586年，南国被巴比伦所灭。至此整个国家都处在外邦人的统治之下。从亚述帝国到巴比伦帝国， 到波斯，到希腊帝国，直到现代的罗马帝国。他们没有独立的国家，不能自由的敬拜，他们被迫向外邦国家交税，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的窘迫。当然统治者相对宽容的时候，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一点，多享受一定的自由。但是如果统治者残暴的话，他们就被欺压，生活无比的凄惨。犹太人心里知道他们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背逆，他们离弃那创造他们、救赎他们、也祝福他们的耶和华神。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与他立约，使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但是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上却一次一次的背逆神。他们刚刚出埃及过红海，一转眼在旷野里没有水喝，就开始抱怨神。在西奈山下，他们因为等不到摩西，就开始敬拜偶像，甚至到了迦南地的边缘，他们却因为害怕拒绝相信上帝，拒绝进入迦南地，甚至在进入迦南地以后，在这个牛奶与蜜之地，他们开始骄傲，与外邦人通婚，敬拜偶像，不守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律法。虽然上帝一而再再而三地管教他们，差派先知警告他们，但是以色列人却一再惹上帝发怒，甚至逼迫杀害上帝的先知，只等到上帝审判他们，使他们被辱，国破家亡。他们拒绝真神，却成了偶像的奴隶，他们拒绝他们的主耶和华，却成为外邦人的奴隶。在这样窘迫的困境当中，犹太人唯一的盼望就是上帝的约和他的应许，特别是亚伯拉罕之约与大卫之约。那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与他和他的后裔立约，上帝成为他们的神，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要使他的后裔成为大族，并且世上的万民都因他的后裔得福。那上帝也与大卫立约，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八到十六节，透过大卫之约告诉他，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建立直到永远。那上帝应许大卫他的另外一个子孙会将永远统治，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那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与大卫所立的约，他一定会守住，他在约里所起的事他就一定会做到。虽然以色列人一再背逆神，上帝借着外邦人审判他们，但是却借着先知预言将来要来的拯救与救赎。借着先知，他多次多方地告诉他的子民，他们将来要蒙救赎。在耶利米书第31章31到33节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他的百姓，他不但会实现他对以色列的应许，而且在将来的一个日子，他会与他们重立新约，他会给他们一个全新的心，使他们可以真正的信靠神，顺服神。这些上帝的应许就是以色列人真正的盼望所在，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没有放弃他的子民，他所立的约他一定会守住。无论以色列人曾经多么的败坏，曾经多么的背逆，上帝都永远不会废弃他的约，他所应许的他一定会成就，他所应许的他一定会做到。而现在圣灵感动撒加利亚，通过施洗约翰的出生，撒加利亚已经看到那黎明前的曙光。从最后一个先知到现在已经整整400年，上帝没有任何的漠视，而如今上帝所令的日期已经满足，日子已经来到，信实的上帝就要实现他的应许，以色列人翘首盼望的时刻就到了。上帝没有丢下他的百姓，他要来重新眷顾他的百姓，这是一个多么值得感恩的事啊！怎么不让人欣喜若狂呢？上帝过去怎样恩待以色列人的先祖，如今他要眷顾他的百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信实的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来到这个充满罪恶污秽的世界， 用自己的生命来完成上帝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庆祝圣诞，首先庆祝的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信实。耶稣的降生是一个记号，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信实。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背逆神的人，都曾经是远离神的人，曾经是那个坐在死荫幽谷里边的人，但是上帝没有放弃我们，他没有丢下我们，而是来到我们中间来拯救我们。我们今天每一个属上帝的儿女，在圣诞的庆祝当中，要常常记得上帝的信实与慈爱。很多时候虽然环境看上去非常的险恶，处境是如此的艰困，很多时候尽管我们看不到盼望，尽管看上去现在疫情好像洪水滔天，世人人心惶惶，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信实，他永远不会丢下他的儿女，他会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走出困境，他值得我们全心的依靠、信赖与仰望。撒迦利亚不但预言信实上帝会实现他的应许，他预言的慈爱的神会施行拯救。在第一章68-69节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在这里撒迦利亚预言说，时候到了，时机成熟了，主耶和华神眷顾他的百姓，兴起了拯救的脚。当犹太人谈到力量的时候，他们常常会用动物的力量做比喻，而动物的力量呢，往往是集中在他的脚上面，所以脚就成为一种力量的象征。我们在旧约里面常常看到这一点，诗篇第18:2说，耶和华是我救恩的脚，意思就是力量，救赎的力量。在这里撒迦利亚说，上帝已经兴起弥赛亚，一位大有能力的救主，这位救赎主就是上帝在旧约里面一直所预言的那一位，亚伯拉罕的那位后裔，大卫的子孙，那个受苦的仆人即将要来，这位大有能力的救赎主会来救赎他的子民，这位救主会施行拯救，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的仇敌和一切恨他们的人。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所切切盼望的就是这位弥赛亚来临，救赎他们脱离那一切他们的仇敌。这些仇敌包括那些以色列人外在的仇敌，就好像在以色列人周边对他们虎视眈眈的那些人，那些反对上帝的子民的人。以色列人仇敌也包括那些正在占领他们的土地、欺压他们的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那些在他们土地上面横行霸道、欺压他们的罗马士兵，那些统治犹大地的残暴的君王，那后来一个个残暴狡诈的罗马巡抚。有些人期盼弥赛亚能够救助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脱离罗马帝国的高压，他们盼望弥赛亚能够带领他们胜过一切的仇敌，恢复国家的自由与荣耀。那很多时候我们会问，主耶稣来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没有发生，这个弥赛亚并没有救离以色列人脱离罗马人的统治，相反他自己反而被罗马的兵丁所钉死，这也是以色列人为什么拒绝耶稣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弥赛亚第一次降临并不是为了政治意义上面的救赎，更重要的属灵意义上的救赎。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会胜过世界上一切的权势，在地上建立神永远的国度。但是第一次来，他的使命是要完成属灵意义上的救赎，救赎神的子民脱离罪与撒旦的权势。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最终的敌人不是那些欺压他们的外邦人，而是他们自己的罪，因为是他们的罪让他们与神隔绝，因为他们的罪使他们如今被上帝审判，也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得不到上帝的祝福，得不到上帝的保护，也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落在了外邦人手里，在他们手里被欺压。这个世界并不能吞灭以色列人，外邦人也不是他们真正的威胁，而真正的威胁是他们自己的罪。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岂不是也是如此，在第一章第78说，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曾经是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就如使徒保罗所说的，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远离神、如羊走迷的人、偏心嫉妒的人，我们曾经是与神隔绝的人， 活在黑暗当中，活在魔鬼的权势下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救主。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要来施行拯救。他来到这个世界，为人流血舍命。正如约翰所说的那样，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耶稣来会永远解决罪的问题。这个出生的婴孩降生，不是为了享受，不是为了舒适，乃是为了世人的罪。他降生就是为了死，为了世人被钉十字架。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会彻底打败撒旦，打败罪恶的权势。因为耶稣的舍命，他会把他的百姓从罪的权势下拯救出来，从撒旦的权势下救赎出来，让所有信靠他的人不再被罪辖制，不再是罪的奴仆，也不在撒旦的权势下面。而且上帝的救赎不单单是把我们从我们的仇敌下拯救出来，而且也是要引导我们走在光明的路上。第一章第79节说，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上帝的救赎就是帮助我们这些曾经远离上帝的人，从自己的道路上转回，得以认识神，并且引导我们一生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行走在那条真正有平安的道路上面。
解脱已经完成，救赎何等奇妙的救主，我们追加他一代父，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我赞美他，因他流血，何等奇妙的救主，一生和好蒙他喜悦，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他接近我所有罪孽，何等奇妙的救主，在我心里统治一切，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他赐给我的神全能，何等奇妙的救主，每日真正都得全身，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不要忘记圣诞最重要的意义乃是救赎。因为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离开天上的荣华来到世界，就是要来为人舍命。透过主耶稣，上帝要让那些曾经坐在黑暗死荫中的人看见基督荣耀的光。上帝要让那些活在罪中的人得蒙赦免。上帝要让那些在撒旦魔鬼权势下的人得蒙拯救。救赎就是圣诞的最主要的信息。第三点，撒迦利亚在这里预言到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救赎计划。最后他还谈到上帝救赎计划的目标。 第一章第74到75节里说，教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拯救他的百姓，就是要使他们能够因着上帝的救赎，可以重新侍立在上帝的面前，以圣洁与公义来服侍他。那服侍这个字在原文当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在新约里面呢，这个词专门用于对神的服侍，对上帝的服侍，而不是对人的服侍，表明一个人对神的敬拜。它指的是一个人对神全然的委身与侍奉，而不单单是好像一个犹太人在圣殿当中或者是在会堂里面参加崇拜或者祭司的服务。也就是说，上帝拯救的目的就是要使人能够用生命用全人来侍奉神，来敬拜神。这里撒迦利亚用三个短语来表示这样的侍奉。第一，坦然无惧的，以圣洁的和公义的来敬拜侍奉神。坦然无惧是因为上帝已经救赎我们，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接纳我们，我们在神眼里不再是罪人，乃是义人，是蒙爱的，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是爱我们的父。从此我们就可以毫无惧怕的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侍奉他，这是何等的一个恩典。当然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侍奉不是没有要求的，所以这里撒迦利亚用两个短语来形容。第一个是圣洁的，圣洁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上帝有正确的态度，表明的是我们在生命里边完全分别为圣，生命完全的归向神。那第二个短语呢，是以公义，以公义服侍主，就是说我们需要顺服上帝，并且遵守上帝的话语，用我们的生命来遵守上帝的道。所以这里撒迦利亚说，上帝救赎人就是要让罪人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全然的归向上帝，遵守上帝的话语，去服侍上帝。而这样的服侍不只是说我们在生命的某个地方，而是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这样的敬拜与侍奉不只是某一个时候，而是我们一生持续不断的去敬拜和侍奉神。以圣洁与公义来服侍上帝，从来都是上帝对人的心意。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这就是他的本意，就是要人在上帝面前反映出上帝的荣耀，并且成为上帝的代理，来管理上帝的创造，并且全心全意地侍奉上帝。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心意也是如此。在出埃及记19章第6节，当上帝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带出来，带到西奈山下面与他们立约的时候，上帝对他们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上帝用大能的手救赎以色列民出埃及，脱离法老的奴役，就是要使他们可以全然全人的归给上帝，信靠上帝，听上帝的话，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并且服侍上帝，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让全世界都能透过他们认识耶和华上帝。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一次次的得罪上帝，既不是圣洁的国民，也没有能够成为真正祭司的国度，反而沦为外邦人的奴隶，没有能够交托上帝所给他们的使命。未来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救赎上帝的百姓，就叫使上帝的计划能够再实现。弥赛亚来救赎我们，就是要实现上帝对我们的计划，使我们每一个被救赎的人可以有一个圣洁公义的生命，全人全心的顺服上帝，敬拜上帝，服侍上帝。如今撒迦利亚的预言已经实现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一群新的子民，就是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这些人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成为圣洁的子民，我们有基督的样子。对我们来讲，上帝救赎我们不单单是要让我们能够作为教会的一部分，参加教会的团契，参加教会的敬拜，或者只是做一些参加教会的事情。上帝救赎我们是要使我们全然的活在上帝的面前，以耶稣基督做我们自己的主，全心全意的服侍他，敬拜他，遵守上帝的话，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像施洗约翰那样 将上帝的救恩传给世人听。我记得我曾经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国际学生宣教的营会，在营会里边做讲员。这个营会里边有来自各国的留学生，营会就是为了训练这些学生，使他们能够成为领袖，将来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里边传福音，带人信主，能够成为领袖。在整个营会里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位年老的牧师，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老人家。他到哪里他都带着他的礼物，他喜欢跟人分享礼物，就像我们今天圣诞节里边众人所做的。这个老牧师的爱心与喜乐深深地影响那些国际学生，并且带领很多国际学生能够信靠主。他和我分享他自己的故事，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上帝感动他和自己的太太结婚，那时候他的太太已经瘫痪坐在轮椅上，虽然家人反对，但他还是顺服上帝和他结婚，并且照顾他一辈子，直到他太太过世。他的太太也是一样的，虽然坐在轮椅上面，但是他的生命充满了那种喜乐和爱心，所以当别人看到他的时候，常常就会问他，你坐在轮椅上面，生命是如此的受局限，你为什么还这么喜乐呢？他就每次抓住这个机会回答他们的问题，分享他自己生命的见证，并且向他们传福音。他的一生带了差不多100多个人信主。从这一对夫妇的身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上帝救赎人的目的，人能够因认识上帝而可以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礼物，可以成为主耶稣的见证，见证那主耶稣无比的大爱，见证那荣耀的救赎。
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良友电台祝你
圣诞快乐。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撒迦利亚的赞歌，他这段在圣经里边所发出的预言，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圣诞的意义与上帝的计划与心意。对于我们这些曾经悖逆神的人，上帝没有丢弃他在创世以先预备的救恩，并且旧约当中借着先知一步步将他的救恩计划显明，最后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和他的死与复活，上帝实现了他的应许，完成了救赎大功，让我们这些活在罪里边的人可以得蒙救赎，可以得以认识神，成为神的儿女。但愿圣诞的救赎帮助我们永远记得上帝的怜悯、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救恩和上帝的计划，让我们一生都活在主面前，尽心竭力地侍奉他、爱他、荣耀他。
你当天里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